思想准备这一个月的信息的时候，我应该讲一些什么信息，传讲哪一方面的真理。在祷告中心里面有感动，要讲一系列的信息。讲一些什么方面的信息呢？讲我们基督徒心中可能有一些对这些事情发生问题的信息，对于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发生的一些问题，我们可能不了解。那我们站在基督徒的立场，应该有怎么样的看法？应该怎么样的对待？应该怎么样的处理？比如说，上一个礼拜二，11月6号，刚好这个美国的期中选举，这是有关政治方面的事。那么我们基督徒对于政治应该有什么样的看法？我们的教会与政治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？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参与政治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对于整个的国家、民族和社会的关怀要存什么样的态度？因此我预备要有一次讲到基督徒与政治观。又比如说，在去年这个89年的民运，这个天安门的流血事件之后，那我们从报纸上看到许多有关人权方面的文章，我们也在电视里面看到许多有关人权方面的新闻报道，整个世界都讲到这个题目，都谈论这件事情。那么我们基督徒对人权应该有什么样的认识？究竟什么叫人权？人权的根据是什么？为什么人有人权？没有听说有猴权、有狗权、有猪权，那个分别在什么样的地方？跟着人权之后，很自然的你就想到有自由方面的问题，有民主方面的问题，因此也应该要讲到基督徒的民主观、基督徒的人权观、基督徒的自由观。所以我在那里思想祷告预备的时候，我查看圣经的时候，就越发心里面感觉得很兴奋，也觉得很宝贝，说感谢主，我们的信仰是那样的宝贝，圣经的真理是那样真实，可以面对我们心中的问题，面对整个世界的问题，能够找到正确的答案。我们不至于摇摆，不至于人云亦云，不至于不知所云，我们就感谢上帝。所以因此今天讲到头一讲，讲到基督徒的人权观，我们现在要分三方面来讲。第一，人权的根据。你要讲人权，你根据什么来讲人权？人权的内容是什么？你没有根据就来讲人权，那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话语，没有把握的话语，没有凭据的话语不能讲。谁给的凭据？凭据在哪里？而且那个凭据要是绝对的，不是一个相对的。我们现在要请各位读圣经，请各位翻到创世纪第九章。创世纪第九章我们要读第5节、第6节，在圣经的头一卷，创世纪第九章第5节、第6节，在第9面，这里说，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他的罪，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。第6节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请各位一同念第6节，请。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再请你看箴言书第14章，箴言书第14章31节，779面，31节，这里说，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， 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。请各位同声读这一节圣经。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，怜悯贫穷的乃是尊敬主。再请各位看一节的圣经，在弥迦书，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，在1091面，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，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，我先念：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们的神同行。我们请各位一同读，请。世人啊，好，我们的圣经先读到这里。刚才我们读的三处的圣经，就是讲到人权的根据，基本的人权就在这里说明。第一，在创世第九章第五节第六节，他说：那流你们血的人，害你们命的人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向他们追讨。那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要被人所流，因为耶和华神造人，乃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。这是最基本的人权。你读到创世纪第九章的时候，你就想到创世纪第一章上帝的话，上帝把天地万物都造好了以后，他最后要造人。三位一体的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，使他们管理空中的飞鸟，地上的走兽和海水中的鱼类。于是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，造男又造女。到了第九章这里讲的话，与第一章创世第一章讲的话很相近。那是因为人堕落以后，人犯罪作恶，到了第六章那里说，耶和华神看地上的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所以他拣选一个人，拣选一家人，名叫挪亚的，造了方舟，要救这些个人，其他的神用洪水审判他们。基至于挪亚一家出了方舟以后，神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我要把空中的飞鸟，地上的走兽，海里的鱼类交你们管理。然后他就加了这几句话，他说，那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乃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。哦，弟兄姐妹，你看见这是最基本的人权吗？第一，人有基本生存在这世上的人权，无论他是谁，他有生命，人就不可以害他的生命，谁要害他的生命，他的生命要被人所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生命是神赐给他的，神是生命的主，人不可以超越生命之主做事。所以神说，那谁要流人的血，他我要追讨他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要审判他。那流人血的人，他也必被人，他的血必被别人所流。人有基本生存在这世界上的权利，因为人不能够害别人的命，人也不能够害自己的命，因为命是从神来的，生命是神所赐给的，神掌管人的生命，人不可以超越掌管的主来害别人的生命。这是人最基本的人权，生存在这世界上的权利。第二，人有基本的价值，所以他有人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神是一切价值的本质。人有价值，因为神是一位极有价值的神，他造人也给人，也赋予人有人的价值。 一切的物只有利用的价值，用它它就有价值，不用它就没有价值。唯独人不一样，人有本身的价值。所以人的价值不是在从其他的条件来的，不是因为一个人，这个人有很大的成就他就有价值，那个人没有成就他就没有价值。不是因为一个人有很高的学问他就有价值，一个人没有学问他就没有存在的价值，不是这样。也不是一个人长得丑和美他就有价，丑就有价，美就有价值，丑就没有价值。也不是因为一个人很健康他就有价值，一个人有病弱他就不是，他就没有价值。不是，人他本身有价值，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，尊贵的，荣耀的，有价值的，因为神本身是有价值，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这个人就有价值。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他有价值；不管他是什么人，他有生存在这世界上的基本权利。不但如此，不管他是什么人，他生活在这世界上有平等的基本权利。所以箴言书就告诉我们了，箴言是说那些欺压贫寒的人是怎么样，是辱没造他的主。贫寒的人应该扶持，如果欺压贫寒是没有爱心，欺压贫寒是不公义，应该帮助贫寒，对不对？如果人欺压贫寒，上帝叫他看见一件事，这是侮辱了造他的主。你看见那个贫穷和寒微的人，在他里面也有一位造他的主，他也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但是他说那些怜悯贫穷的人呢，是什么呢？是尊敬造他的主。哦，弟兄姐妹，你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基本的真理，当我们看见一个人，任何一种人，特别是贫寒的人，卑微的人的时候，你看见他说他跟我一样，神造了我也造他，神造我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造他也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我看见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不单看见这个被造的人，我看见那个被造的人里面是有神的价值在那里的，那样你就会尊敬神呢、啊、那样你会尊敬人。因此弥迦书在那里说，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说，他说世人呐、啊，上帝已指示你们什么叫善呐、啊？你们要知道什么叫善吗？上帝已经告诉你们什么叫善，就是要你们行公义，要你们好怜悯，要你们存谦卑的心，与造你们的神同行，这就叫做善。公义，有慈爱，有怜悯，有谦卑的心，跟你们神同行。这就是神看为眼中所看为正的，看为善的，就是这个。因此我还记得好清楚，十多年前当这个美国的总统卡特就职的时候，他手按圣经宣誓完了以后，发表他的就职演说，拿出一本圣经来，他说这一本的圣经是我的祖母所传下来的，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就职美国的总统，第几任我忘记了，来总统，他说今天我要把上帝的话语告诉你们，我要怎么样的做总统，我的要求是什么，我讲到个基本人权的根据是什么。他就读到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，他说世人啊，耶和华上帝已指示你何为善呢、啊、就是要你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们的神同行。哪一个国家，哪一个民族没有公义？哪一个国家，哪一个民族没有慈爱，就没有人权。那就是他最基本的根据，就是在这个地方来的。你就怪不得想到说，美国的林肯总统为什么要释放黑奴？为什么呢？许多的人他们把黑奴当作他们的产业来服侍他们，来驱使他们的时候，在这里有一个人，他不惜一切的牺牲，甚至于上他的命， 他要解放黑奴，因为他看见上帝的话语是这样说的：人生存在这世界上有基本的权利，他有生存基本的权利，他有价值，他有平等的权利。那这样不公义的事，不合乎圣经，不合乎真理，不应该的，这不是人所该行的事。那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，在去年这个天安门事件，我们看见了共产政权杀了那些无辜人，流他们的血，你看见什么人最气愤呢？中国人气愤当然不用说，连那些外国人气愤，美国人气愤，那些受基督教影响读圣经的人气愤，他们谴责，他们在那里发表言论，他们要说我们要用经济的制裁。哇，那些在大陆的执掌政权的人，他们实在不了解，他们说为什么，为什么我们又不是杀你们的人，你们在那里气什么，杀我们的人，我们有的是人，我们杀几个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啊？好像邓小平说的，如果杀20万人能够保20年太平，那有什么不好呢？你们这些人真奇怪啊，你们在那里叫什么，你们谴责什么，你们经济制裁是什么，他们就搞不懂是为什么会这样子。因为他们不明白真理，因为他们不晓得神的心意，他们不晓得说神造人乃是照着神自己的形象造的，神造人有他的价值，基本价值，神造人有生存的价值，那流人血的，他的血要被人所流，他们没有行公义，没有好怜悯，所以人起来要谴责，要制裁基本的权利，人权根据哪里？圣经，感谢主。哎呀，上帝不但造我们人呢，他也把我们人基本的权利和价值告诉我们，启示我们，告诉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是什么。第二，我们要看到人性的光辉与失落。我们再念到诗篇第八篇，刚才我们诗会的弟兄带领我们读了，请你们再翻到诗篇第八篇662面，我们只读3节到第9节。诗篇第八篇3节到第9节，第三节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和星宿，便说：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？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好，第二讲到什么？讲到人性的光辉与示弱。诗篇第八篇，这里说大卫所写的诗歌，在什么样的光景之下写的？在什么时候写的呢？在明月之夜，当那月明星稀的时候，大卫在这看守羊群，手里拿着琴在这弹奏，他观看什么？观看那天上数不尽的星星，观看那皎洁的月亮。哎呀，他心有所感，他说：上帝啊，你真伟大，好像我们刚才所看唱的诗歌一样，我看见你用指头所造的那星星月亮，无限的大，也无限的奇妙。谁能够数得过来？谁能够知道这个苍天有多大？谁能够知道星星有多少？谁能知道银河系有多少？谁给他定的方位？谁叫他那么要运作，丝毫不差？哎呀，他越想越奇妙。您被造的这一切都怎么样的伟大奇妙？何况你这位伟大的主啊！我想象不到你有多伟大，你多奇妙。然而他就想到自己，想到人类，哎呀，与这整个伟大的宇宙比起来，真是太渺小，太渺小。中国人说登泰山而小天下，泰山那么高， 站在上面一看呢，整个天下都小了。当他这一位看见宇宙万有的时候，大卫他觉得自己非常渺小。他说：“神啊，人算什么？人算什么？这么渺小，跟宇宙比起来，不是围城，看都看不见，连放大镜都看不到，那么渺小。然而你却眷顾他，世人算什么？你却是顾念他。”一方面看见神那样的奇妙伟大，看见自己微小的时候，另一方面想到神他的恩典，他对人是那样的看重。他说：“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又赐给他什么？又赐给他尊贵荣耀，做什么？做冠冕戴上。人有尊贵，人有荣耀，因为神是尊贵的本体，人有尊贵才能够把那个真尊贵的本体发表出来。神是荣耀的本身本质，唯独人能够把神荣耀出来。好像日头它发光，那个光能够把日头显明出来一样，能够发出来的光和热证明那里显明那一位那个日头。我们那样的微小，还是感谢赞美主，他赐给我们荣耀和尊贵做冠冕，做什么呢？乃是要把那一位的神，荣耀的神，尊贵的神，把他表明出来，把他活出来，把他彰显出来。世界上所有被造之物，唯独人可以彰显神，把神的荣耀和尊贵彰显出来。下面说，您派他管理一切，派他管理你手做所造的，就是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。看见什么？看见神赐给人不但尊贵荣耀，也赐给人权柄，他有权柄可以管理神所造的物。在这里有一个界定，界定什么？界定人的地位。人的地位是什么？人的地位有多高？人的地位有多低？人是被造在神之下，对不对？人是被造在物之上，人不是神，人是表彰神，人不是物，神所造的物交给人来管理。你看见人的地位，人被造在神之下，人被造在物之上。什么时候人要把自己抬高跟神平等？那不在人的地位上。什么时候人把自己贬低成为一个物？那不是神的心意，对不对？很清楚地叫我们看见。哦，但是很可惜啊，弟兄姐妹，很可惜，当有一天人犯罪的时候，人就被玷污了，神所给我们的神的形象被玷污了，神所给我们的尊贵荣耀被失去了。因为罪的缘故，人的生命跟神的生命隔绝了，人不能够彰显神了，不能够表明神了，很可惜。就是说，所以我说第二条讲到人的光辉跟人的失落。正在这样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讲到第三，讲到什么？讲到神的救恩与恢复。我们现在要看一处的圣经，在以弗所书第四章。以弗所书第四章，我们要读，我们从第22节读起好了，22到24节，在新约圣经的272面，以弗所书第四章22读到24节，这里说：“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”24节，请同声读：“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”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 第三点就要讲到基督的救赎与恢复。那我刚才讲，本来光辉的人，神赐给尊贵荣耀做冠冕的，唯独人能够把神表彰出来的，也唯独人能够像神的，唯独人有神那里来的本身的价值的。但是失落了，迷失了，人在最终神的形象被玷污了，人失去了神所造的原本的那个形象，那个德性。哎呀，所以怪不得世界一片的混乱，怪不得家庭一片的混乱，人与人之间一片的混乱。什么时候人失去他当占的地位之后，人跟神的关系就不对了，人跟人的关系就不对了，整个的社会的关系就不对了，时局的关系就不对了。因为神原来造人的那个地位自己丢失了，神造人的原来那个形象被污蔑了，所以人类有罪恶，人类有悲惨，有痛苦，有叹息，有死亡，有审判。还是感谢主，我们刚才读到以弗所第四章那里，神给我们的希望，神给我们的安慰，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恩典。因为他儿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，因为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，也成为人的样式，因为神的一切的圣洁、公义、救赎都在他里面，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，在基督里面的人就恢复了神的形象。我们过去在亚当里面罪恶里面所失去的，在基督里面就要得回来，而且超过以前的。他说这一个救人，一个信靠主耶稣的人，他的救人，他过去的旧思想，他的旧习惯，他的旧行为，他那个过去的一切的旧的，在罪恶里面的那些都过去了，脱下了，现在穿上一个新人。这一个新人是什么样式？这一个新人在基督里穿上的，在亚当里脱去的，乃是有神的形象，有真理、仁义、圣洁。感谢主啊，那个宝贝的救恩和恢复。真理，什么是真理啊，弟兄姐妹？耶稣基督说，我就是真理，神的绝对。世界上人所讲的、讲学的，人的思想、人的主意、人的办法相对，你找不到一个绝对的、不改变的、最好的、不更改的，唯独神的真理是绝对。所以什么叫做信仰？当一个人的理性他找到那个绝对的归宿，他全然归向了一个真理的时候，那就成为他的灵性，成为他的信仰。什么是仁义？仁义，人活在世界上是活在神的公义里面，是活在神的义里面，是活在正当的思想、言语、行为里面。义，什么时候有义？当一个人归向那一位公义的神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义者。当一个人归向主耶稣，完全信靠的时候，那一个人他的言语、他的思想、他的行为就是有义的，超乎世界上的律法的。什么叫做圣洁？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圣者。当我们每一个人归向这一位圣者的时候，我们在他里面被他的宝血成为圣，让他自己的灵在我们里面更新，把我们成为圣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圣洁的生活。所以感谢主，在基督里所恢复的有神的真理，有神的仁义，有神的圣洁。这就是人的灵性，这就之所以人之所以为人，人之所以与禽兽不同，人之所以物不同，因为有仁义、有真理、有公义。这是在基督里面所恢复的，人恢复的地位，成为神儿女的地位。人恢复的地位是极其尊贵荣耀的，感谢主，又把他的荣耀和尊贵赐给我们， 给我们戴上为冠冕。为什么？唯独一个会在基督里恢复的人，才能够发挥神在我们里面的神性和人性。所以希腊的哲学家这个柏拉图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人一生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像神。真的，我们一生一世基督徒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最大的目的像神。什么时候我们的言语、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行为，我们在公义、在圣洁、在真理上面活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像神。那就是把神造我们人的那个最高的目的、那个意义活了出来、表明出来，最有价值。公义、圣洁、慈爱，你想不是人所追求的吗？最有价值的吗？人之所以为人呢、啊，超过物，就是这个。一个物不会讲这些的，不会讲德性的，不会讲仁义的，不会讲公义的，唯独人讲这个。人一讲这个，人就超过物了，对不对？物不讲这些。而是感谢主，我们一生一世所追求，我们一生一世所信仰的这个主，他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目的、那个旨意，好像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，他爱那些人，拣选他们，把他们呼召回来，要把他们磨成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好，最后我们看一段圣经，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二章，希伯来书第二章在313面，我们要从第五节读到第十节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读到第十节，我读一节，请各位读一节，都翻到了新约圣经313面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
但有人在经上作证明说，人算什么，已经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，已经眷顾他。
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苦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儿。各位，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就想到旧约圣经的什么地方？我们刚才读过的哪里？诗篇第八篇，对不对？啊，诗篇第八篇，我们在这里读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两方面的真理。一方面是讲到我们人在被造的时候，神怎么样恩待我们，赐给我们何等高的地位，有尊贵荣耀做冠冕，而且要把万物派我们管理，服在我们的手脚下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你看见说那是一个预言，那不可能。现在人哪里管到万物啊？连一个小细菌、小苍蝇都管不了。哦，人的原来的尊贵荣耀在哪里啊？没有，失去了。所以另外一方面是预言，预言谁啊？预言那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基督，那一个完全的人，那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，他来了，道成肉身在这个世界上。如果人能够在基督耶稣里全然的恢复，也只有看见耶稣基督，他真是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因为他成了人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活在人的中间，成为一个人，受很多的限制，天使没有像他受那样的限制，但是我们看见他说，因着他救人的缘故，他为了 救人而亲自尝了死味，从死里复活了，这一位他得到了尊贵荣耀为冠冕。这一位他要把那一些信靠他的人，以信为本的人，要带到神永世的荣耀里面去。这一位神要把万物都叫他伏在他的脚下。哦，感谢赞美主。弟兄姐妹，所以如果有人在基督里，他能够恢复神所给他的尊贵荣耀。如果人在基督里，他要在那永世里面跟他的主一同享荣耀，也一同掌管万有，看见万有都要伏在他的脚下。这就是人，人之所以为人，这就是神造的人，神给人的地位，神给人的价值，神给人的基本人权。我们祷告，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你给我们启示的圣经何等宝贝，我们要再一次为着你这样的爱我们，这样的看重我们人，微小的人眷顾我们，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。主耶稣啊，我们赞美你，当人犯罪以后，你没有，天使也犯罪了，但是你没有救拔天使，你没有救拔那些离开你离开本位的那些天使，你却是救拔我们这些在死亡中在罪恶当中的人。赞美你，感谢你，我们在你里面可以完全恢复神的形象，恢复神的真理、公义、圣洁，恢复神你所赐给我们的尊贵和荣耀为冠冕戴在头上，我们可以见证你，我们可以荣耀你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。愿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看重你所给我们这么宝贝的地位，我们也求主恩待，给我们渴慕你真道的心，让我们追求，让我们长进，让我们活出我们的主基督，像我们的天父，像你，像天父一样。我们这样祷告仰望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